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四位阿弥陀佛，这个四十八愿啊，第一愿到第十愿，这个十愿其实就是尊生啊四种这个恶业，就是恶业啊。因为尊生司法界的尊生有四种恶业，就是说第一愿就是说这个善恶道，我们常在善恶道中，然后常常堕到善恶道中，然后一直好丑分别心都是恶业。那至于呢这个身体污垢，那至于呢眼耳鼻舌身意啊，这个没有通，还有他心智都在，所以这些恶业都是我们无明分别执着障碍了。所以无始以来唯有处理自缘，都是因为自己啊，无始还是无明。所以我们视为阿弥陀佛的时候，首先相信阿弥陀佛已经成佛了，相信阿弥陀佛功德已经圆满了，相信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回向于法界一切众生。也是所以呢，我们要相信阿弥陀佛的三个要相信：阿弥陀佛成佛了，名号成佛了，功德圆满了。所以阿弥陀佛成佛就进入到我们的心，那么说我们在接受阿弥陀佛的时候就能够他这里圆满的功德就可以灭我们这么多的罪，比例来讲三恶道罪啊，前门灭尽啊，这个包括我们这个种种独宰分别心啊，这个好处心都可以把它灭尽。好了，到第十愿，到了第十一愿，十就是法界，是法界所有的尊生的罪业啊，前门灭尽。到了第十一愿叫做灭尽愿，十一愿啊，我们念大家就知道了。十一愿，舍我得佛，过尊人天，就是讲我们人天道啊，不住定计，必自灭斗者，不起正觉，就舍我得佛。这个舍我得佛，我们也跟大家稍稍的解释一下。这个舍我得佛，阿弥陀佛发的这个愿呢，这个舍我得佛，它是一个从愿，就是说释放诸佛，他已经成佛了。阿弥陀佛，他说舍我得佛，他这里面。上跟诸佛心相应，下跟十方诸佛心相应，怎样舍我得佛，他要舍起十方诸佛微妙庄严功德。他说舍我得佛就是阿弥陀佛就要成佛，舍我得佛同时一个尊师法的愿。因为所以我们在念这四十八愿的时候，他又是十方诸佛的这个果德，又是释迦阿弥陀佛发的这个大愿，同时你跟阿弥陀佛同时在发愿，对吧？舍我得佛，看你就念舍我得佛。所以因为阿弥陀佛发的愿就是为一切众生发愿，所以呢你在念这个愿的时候相当于阿弥陀佛在替你发愿，但是你念这个愿的时候阿弥陀佛圆满了，阿弥陀佛替你发的这个愿已经圆满了。因为你念这个愿的时候是念一下而已，阿弥陀佛修行无量劫修行，只要我们念一下就已经跟阿弥陀佛同时了啊，所以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就同时跟阿弥陀佛因地上的无量劫的修行在一念之间。所以阿弥陀佛无量劫的修行就是为众生修行的，所以你念阿弥陀佛之时，也就是阿弥陀佛他这个圆满之时，他就说你念阿弥陀佛，你只要接受阿弥陀佛，那你这个三恶道的罪，你无量劫的分别心，你这个贪着还是眼耳鼻舌不通，在这一瞬间正好跟阿弥陀佛相应。所以阿弥陀佛发愿这个愿力就必须我们要念它，如果你不念它我们就不圆满，阿弥陀佛愿就白发了。因为它是为一切众生发愿，只要你一念阿弥陀佛，正好跟他阿弥陀佛的愿力同时，就是舍我得佛。舍我得佛是释放诸佛一切成佛，是阿弥陀佛正在发愿成佛，我们念阿弥陀佛正好是我们发愿要成佛。所以舍我得佛这个愿，就是你念这句话的时候就是菩提心，就是我要成佛的心。你要成佛没有关系，就一定能成佛，为什么呢？阿弥陀佛替你圆满，就这样的。所以舍我得佛就好像是阿弥陀佛发的，其实是你的发愿。所以就像说念普贤心愿品是一样的啊，这个离境诸佛到底是你离境诸佛，还是普贤行愿离境诸佛，还是自信在离境诸佛呢？你的自信本来离境诸佛，是不是一心就是离境诸佛？而普贤行愿发的愿正好是法界心， 在你念礼敬诸佛的时候，跟法界性有合一，跟实相性的合一，它是一样的道理，看到没有？所以呢，我念舍我得佛的时候，就是阿弥陀佛舍我得佛，也就是法十方诸佛的本体，同时的叫舍我得佛。所以观众天人就是指我们，知道吗？指我们，因为这前面几愿都是讲我们，就让我们娑婆世界最恶业的众生。所以呢，第十一愿的十。到了十二愿和十三愿的时候，就称托于阿弥陀佛的光明体了，就是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就是。所以这个愿就是灭斗，就是我们的所有的功恶业都灭掉了，就是我们已经获得解脱，就是所有的烦恼都已经灭尽，这是南无阿弥陀佛这尊佛号，你所有的烦恼都灭得干干净净的，就是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分别心，还有无养六通，都已经通达了，因为阿弥陀佛给你圆满，圆满这一念之中，所以获得这一念以后，剩下的无关紧要了，阿弥陀愿的全部被你接受了，就这样的。所以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说你的所有的烦恼断尽了，烦恼断尽了就三界断尽了，就是十法界就断尽了，那你就是这声阿弥陀佛就是佛。所以呢这个念阿弥陀佛就是佛在念佛，佛陀在念就是说这是不可思议的，那是吧？不住定计，必至灭斗者不起正觉。不住定计，就是假设灭这一套，不住定计，就是我们要定计、不定计、邪定计，有三个。就是说，所谓的邪定计呢，就是外道了，就是说这个邪定计，这样你不念阿弥陀佛，几乎都在邪定计上面，或者是不定计，不定计就是退转，就是你修阿罗汉啦。修菩萨啦，进进退退，像舍利弗有一次他修行，他说我要发菩提心，结果观音菩萨来试一试，结果一试就试出来了，他就退转，他说他有一次看到一个女子，他说哭哭啼啼的说他妈妈要养精来治药，那舍利弗他说我发菩提心，我把养精给你，结果把养精挖下来给他放在手上，他看舍利弗你挖得太快了，他说我要的是左氧不是右氧，他挖的是右氧，他挖左氧，后来呢他又怎样，他又毫不犹豫的就把自己的左氧挖下来就给他那个鱼子，那个鱼子一拿在手上，他说这个氧这么臭这么腥，他拿着扔到地下然后就剁就踩，他这是骗人的，怎么能救我妈妈呢？那个舍利弗马上就退心了，终身难度，后来那个鱼子就跳到空中处就现就现，还是让他眼睛恢复了，他知道是观音菩萨来试他的。像这种案子是非常的多，就是我们这样看书的人都知道，这种案子退转的这种案子是非常多的，就是说我们就退退转的，这个叫做不定计，不定计就是老是退心，知道吗？所以我们大家念这声阿弥陀佛你怎么退呀？你要往哪里退？就是这样的念阿弥陀佛，这个佛号是果，是阿弥陀佛的愿，又是你现在的因，它是同时的，舍我得佛的一瞬间，你就这样的念南无阿弥陀佛，你就灭罪。就像你见到太阳，你不得不见光明，就这个道理，知道？就是太阳出来了，还想见黑暗吗？你见不到了。你想黑暗不灭吗？不可能的事情。你想见不到自己吗？不可能的事情。就是说，这样阿弥陀佛，你一念到，一碰到，你就解脱，就这样了，就这个就是现成就啊。我们说教行信证吗？教是阿弥陀佛的教，行是阿弥陀佛的行，信就是你现前这一念信，你这个信也是阿弥陀佛给你成就的。如果没有阿弥陀佛名号，你再信有没有用啊？阿弥陀佛有没有成佛？你能信成佛吗？就是阿弥陀佛没成佛，你再信有没有用呢？你信大雄宝殿，我要成佛，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大殿能保证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吗？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大殿无愿呐，它是一个物资啊，要讲愿的话也是我的心愿呢、是指某一个菩萨啊，你必须要念了菩萨的名字才行啊。也就是说，你念任何东西，念任何人不一定得，因为那是瞎信，那个信不是真实的，就是那个要信的那个人他一定要真实才能够获得性成就，就是阿弥陀佛一定要是真实的。就是我们常常讲，就是说某一个活佛啊，他说你这辈子皈依了我，如果你不能成就，下辈子即使跟着我， 那我问你，你有四十八愿吗？你有观音菩萨十二大愿吗？你有释迦牟尼五百大愿，都统统没有。那你讲这话就不负责任，根本不负责任。你没有观音菩萨这个普贤菩萨这些种种愿力，那你讲话就会让众生怀疑啊。所以呢，像这个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观音菩萨或者是地藏菩萨这些菩萨，释迦牟尼有受过记的人，我们是不会怀疑的。但是对一般的法师来说的话，我们会怀疑的，一定会怀疑啊。所以呢，佛陀圆寂以后，就是说人家能说菩萨是说过释迦牟尼佛的记啊，但是你多少人都在怀疑啊，是吧？就是说我说菩萨是释迦牟尼佛圆寂四百年以后才出来的，他说怎么跟你讲法，那我们就说他是神通，是吧？就是神通就过去了，或者说啊，释迦牟尼那个时候就去提到他的名字，或者说讲某些地方是说了释迦牟尼佛的记啊，就用这样的方法，让我目的就是让我们信他。但是我们怎么信还是没办法达到释迦牟尼佛讲经历这个当下的这个信还是比较切实。所以对释迦牟尼佛赞叹的阿弥陀佛，我们很难怀疑，因为佛陀亲自说出来了，有经典传承到今天，我们很难怀疑。但是对后来的法师，后来的这个什么法师说他自己多少愿的，对吧？有人说阿弥陀佛发了四十八愿，他要发四十九愿啊，有一个和有一个比丘，他要发四十九愿，他要比阿弥陀佛多一愿。那是你发的这个愿成就了没有呢？你像阿弥陀佛发四十八愿，无量劫的照在修行，那你发的四十九愿比阿弥陀佛多一愿，那你多的一愿的话，是谁给你受记呢？谁来证明呢？你自己给自己证明啊。这个就是很不切实啊，就是说让我们会很多人怀疑的这个诽谤啊，这样就不好。我们老老实实的顺从佛陀，顺从佛啊。所以定不定记还有邪定记，那就很麻烦了。外道就是邪定记，就是说拜神拜鬼的，还有大仙，这叫邪定记。邪了，或者是禅定功夫、四禅八定，都是比如说坐在这地方。啊，这个念自己念神通，或者说念这个世间禅定啊，世间禅定，但是世间禅定它都是邪定句。不定句是你冲向菩提的过程中产生一点退转，邪定句就是根本不在道上，就是说已经走偏了，叫邪。邪不是坏人，邪就是你走偏了。你说菩萨教人讲说阿罗汉都是邪定句，阿罗汉都是邪定句，就是说二乘于阿罗汉都是邪定，都是邪道，这个不依邪道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我们在此世界，如果你不依止于阿弥陀佛愿力，那你就可能会有不定句和邪定句出现。我不讲你在大部分还在邪定句上面，因为你求菩萨基本上都是自己为自己过，你感官上的享受，或者说自己感官上的一点需求，它并不是说跟菩提相应，它没有这个菩提心相应的这个体。就是你跟菩提心相应，你什么时候修完成呢？啊，很难。就是说这个就是讲到难行道跟易行道，易行道是通过经头的愿力，难行道是通过自己的弯心扶正。就是把你的弯心呢变成这些，就是无明分别，这就是断尽，然后成佛，那需要三大二正境界。然后像阿弥陀佛是弹指之间，就占了很大的便宜，就是往往叫难信之法。什么叫难信之法？你信了阿弥陀佛就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一信阿弥陀佛，就是说这个世上这样的一信，舍我得佛，你就把这个愿念一遍，你就跟阿弥陀佛愿念，就像普贤行愿这样的穿过耳朵，就是吐，就是穿破生死，看到没有？穿透生死，听了一下就可以解脱啊！所以阿弥陀佛的愿力是不可思议的，就是说这叫难信之法，不解脱也不可能。所以这个阿弥陀佛名号是不可思议的功德，所以大家要相信。就是说这个十一愿啊，逼至灭道，逼至灭道就是涅槃，就是说生死断尽，就是烦恼断尽。生死烦恼都已经断尽，而说涅槃也不可得，涅槃不可得，就是我们有生死就有涅槃， 对吧？就是说有烦恼就有菩提，有生死决涅槃。就是烦恼就是无上正等正觉，我们讲就是说这个灭斗有大灭斗、小灭斗、尊灭斗，就是说我们有几种灭斗，就是涅槃呢？涅槃有几种涅槃呢？涅槃它整体来说涅槃只有一个，但是会分出四个涅槃出来，一个叫自性灭槃涅槃，一个叫做有余涅槃、无余涅槃和常住涅槃。那我们这个自性涅槃，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都具足的，每个人都在自性涅槃体上，但是呢我们的妄心把它覆掉了，但是我们自己通过回忆你可以醒得过来。那怎么回忆呢？打个比例来讲，虚空本来就是寂灭的，对吧？大地是寂灭，你骂别人家，你烦恼的本身是寂灭的，它这个是涅槃性，所有都是自性是涅槃的。你在六道轮回到地狱底下，那个体还是涅槃的。如果这样你就是说你心维系下来，就可以看到涅槃的自性，叫自性涅槃。自性涅槃，如果你没有断习气的话，自性涅槃只能够想一想，但能很快就到了个习气里面去了，沉没到六道轮回。就是说你明明知道是火坑，但是还会往下跳，是吧？往下跳，因为你喜欢啊，知道？那个明明是烦恼，本来是寂灭的，你不要，你非要到烦恼里面去。我们都是这样的，是吧？比如说讲自性涅槃，但是你随便闻到一个涅槃，都是不可思议的功德，知道？就是说，只要你闻到涅槃这个名字，啊，就像你眼睛里面，就像那个出入光明一样。就是说你闻到涅槃里面，就像你瞬间看到光明一样，你都会眼睛前面一亮啊，获得部分解脱，获得一部分解脱，都获得大福报，也可以灭罪业、灭罪障。就是闻涅槃这个名字，就是涅槃名字当然是不可能，要了解涅槃名字、涅槃相貌都是不存在的，要悟到涅槃自性，涅槃的体要看到它，就是说虚空。你悟到了他的背后涅槃，你骂别人的时候看到他的涅槃，然后自己取涅槃可以灭罪，取涅槃就知道涅槃的体，不是这个名字，涅槃的体，知道烦恼的相，就是烦恼是没有自性的，涅槃才是真实。所以呢，我执着于真实的东西，不要执着于烦恼的东西。然后这个人呢，都在修行，你知道吗？就是你在外面杀猪杀那啥的，你不要管人家杀猪不杀猪，你就管涅槃自性就可以了，叫自性本来涅槃嘛。你到杀猪场看涅槃自性，它本来清净的，本来清净的，虚空呐、大地的本来清净的，是吧？我骂别人的声音还是清净的，观察清净，一清净，你心就有所改变，就不会清净的心不会去跟人家吵架的，所以你永远不会吵架，因为我只观察清净，好吧？所以修行人忙就忙这个。然后那个他说我没有时间跟你吵架，我观察清净，你打我一下骂一下，我看看能不能管得住，是吧？他说还求人家骂他，是吧？你骂我，你打我，你可以诽谤我，你被让我不知道的情况下诽谤我打我，让我能感受到涅槃自性的本体清净。就是他是人在相续的修行过程中，这些所有的世间的是非都触动不了他，这就是他是在观察涅槃，这是修大涅槃经就可以知道了。这个，然后他也是，他这个涅槃无处不在，自性涅槃，还有余涅槃，因为他像阿拉汉，他住在三天，他说他是寂灭了涅槃，他说他不在人间住的，他有这个身体，他常常观什么呢？观生灭灭已，寂灭为乐，他就是寂灭性为乐，他所有东西都是空的、无常的、不真实的，他就是寂灭。他就不会到人间什么观生死啊什么的，他不会观你了。自性涅槃一般是含在那个地方，你不一定知道。先是成有余涅槃，就是有习气；有余涅槃到了无余涅槃，无余涅槃就是菩萨啊，遍一切处。他无余涅槃就是没有习气了，他安住在一切诸生心想中，把这个世界转为利益尊师的大悲心，成了没有一个自己的这个求解脱，但是有它叫无余涅槃，无余涅槃进入到常住涅槃，不管是常住涅槃就是佛陀常住，佛陀无处不在，跟自性涅槃是不二的。 我至于涅槃，有余涅槃，就是有余吸气，涅槃还是一体的。就是说，不管有余涅槃、自性涅槃，还是无余涅槃，还是常住涅槃，涅槃这一个字是不变的。不管怎么涅槃，这涅槃的体是不动的。但是呢，自性是对于我们自己的无明来讲，有余是对我们吸气来讲，无余是对我们大悲心来讲，常住是对佛来讲觉，对佛陀策略的觉来讲。所以呢，它这个相上有不一样。它体上是一样的，所以涅槃自性是一，不是二啊，没有两个涅槃、三个涅槃、四个涅槃，这是终身的根基，吸气不一样，才道出来有这么多涅槃的概念。但是究竟涅槃来讲，像这个涅槃呢，就是究竟就是常住涅槃，就是常住，才就是说，这样你闻到阿弥陀佛名号就是大涅槃，涅槃就是所有的吸气的断尽，就像你南无阿弥陀这是佛号，它一进去就佛号就是大涅槃体。这样就进入大涅槃啊，是不可思议。第十二愿，第十一愿前面都是讲断尊生的恶业罪业，显闻尊生的解脱，就是说脱苦，就脱离苦海。那么依陀，你看第十二愿，舍我得复光明有能限量下至不照百千亿那由他诸佛国者不惜正觉。这个就是讲阿弥陀佛的愿力了，就是说全是我成佛的时候，我的光明是有限量，不能照这一百千万亿那由他诸佛国者不起的，所有诸佛国者我都能照得到。这个就是在成就我的来讲，有很多的佛啊，他不能够照十方，唯有阿弥陀佛的光明可以照十方世界。因为有的佛他只有一方国土、二方国土、三方国土，就照一个国、两个国、三个国，但是呢，有的照百千万亿国，但是唯有阿弥陀光明是照十方国、十方世界的国土，没有一个世界没有阿弥陀的光明。就是阿弥陀佛是涉及十方诸佛国土嘛，成就心解一念，它是一念跟十方完全吻合相应。所以你看出阿弥陀佛，他这个心光呢是遍满十方，也就是性光，自性的性叫性光，性光呢就是愿光。他的这个愿观跟这个阿弥陀的性观又是两回事。阿弥陀佛成佛的这个性观是自性本带的，愿观就是大悲之观。这大悲之观是干什么呢？他能够让尊生呢衬托，前面是灭罪，后面呢衬托于阿弥陀佛增长功德，就是说我们的罪也灭掉了，罪也就像一滩水没有波浪了，可以完全接受月亮是吧，这个水没有波了，或者没有闷乎了，或者水满满的，然后天上的月亮一印就印到了水里面，是不是水里面月亮就是圆满了，这个圆满的月亮从哪里来，从天上印下出来，这个水平静了，就好比是前面第十一个愿一起就是水寂灭了，它是寂静一片，但是呢有月寂静，就是说就等月亮印出来，所以阿弥陀愿力就出来了，阿弥陀佛愿力出来，印这个水里的月亮出来。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了，就是你真的念阿弥陀佛应该怎么？前面念阿弥陀佛叫灭罪念佛，这个到了十二月就是完全接受阿弥陀佛的念佛，知道？就是让阿弥陀佛进入到我心中，他的光明呢完全进入到我们心中，就是法界整个的三界大千世界啊，就是阿弥陀佛的大悲心，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心，一下子涌到我们心中去。那么说我们不知道法界是什么样子的，就是阿弥陀这三个字，南无南无阿弥陀，南无就是好比那个水敞开胸怀，知道吗？就是说那个前面不是灭罪了吗，阿弥陀佛为什么叫念十声呢？念十声就是灭罪的意思，知道吗？所以观经里面讲一声二声三声五六七声具足十声，念念之间能灭八十一劫生死之罪，就是说以法愿到西方极乐世界，是就是说莲花一包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那这个念佛就不一样了，就是到了十二愿的时候是阿弥陀佛光明啊遍满十方世界，就证明说阿弥陀佛在十方世界，并不是在某一个地方啊，在十方世界。你看第十三愿，舍我得佛寿命犹能限量下至百千亿那由他接着不起真觉，就是阿弥陀佛的光明，阿弥陀佛的光明啊，他的寿命无有间断啊，他没有间断的。然后寿命 他这个光明跟寿命，一个是福德，一个是智慧，我们讲一个是生，一个是正报，一个是依报。无量寿是正报，无量光是依报。先讲依报，依托于依报，再讲正报。讲正报就是说，依报就是世界，正报就是我们的心，就是说先有地球才有爸爸妈妈，才会生下我。就是说没有地球哪来的尊生呢？所以尊生的正报是依托于依报的显现。所以正报本来无量寿是看不见的，因为无量寿是寂灭体，它是性光。我们讲性光，性它这个体的话无量寿，但是对我们来讲就有，对吧？因为无量光无量寿是一大悲光显现的，它不是性光，因为性光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最后在佛的境界才能知道。就是说这个佛跟佛知道性观是什么，就是说自性之观是什么，因为那是佛的境界。但是阿弥陀佛大悲之观，他的光明无量照十方果无所障碍，比如说我们机器人面，他是建立我们看得见的，因为他光明无量照十方果嘛，十方果就十法界尊生，所以尊生可以看得见感受到的。比例来讲，我们每一天都在无量寿中，我们每一天都在无量观中，就是说我们每一天每一天，昨天今天这个空间都能看得到。那么说我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这个寿命我们看得到，所以这个寿命就是阿弥陀的无量寿，这个天每一天的空间就是阿弥陀无量光。所以无量光是指法界，无量寿是指时间，叫无量寿无量光啊。所以我们都在无量寿中，所以我们念了阿弥陀佛，所以要了解，就是所有尊生的时间跟空间都是来自于阿弥陀佛，就这个意思。所以呢，这个就是无量寿的一种啊、无量寿的一种力量啊、这个讲他是打一个比喻来讲，他说他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寿命啊、就是说你用无量劫来计量啊、这个。一来接，就是说它的寿命就是无限的起，无限的长呢。啊，这个在《华严经》里讲啊、怎么啊、昨天、今天、明天多长？怎么啊、这个多长时间？多长时间它长的寿命？百千万亿劫，我们常常的讲，就是说阿弥陀佛的寿命就像恒河沙那么长时间。但是这个无量无边照在劫也不能够视为阿弥陀佛有多长的寿命。阿弥陀佛这个寿命有多长，所以这个寿命啊、无量寿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具备的无量寿啊、具备无量光，就是说在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你就是无量寿，你就是无量光，就这个意思。就是你每一秒钟，因为啊、在我们稍微的分析一下就知道，就是说你念阿弥陀佛，你所有的前面罪，你进入大涅槃寂灭体的话，你的这个啊、你就应该啊、就承担这个阿弥陀佛的时候，就是说你，因为我们尊称是妄心嘛，能灭掉的东西都是虚妄的，只有实相是灭不掉的。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能进入寂灭呢？因为我们是实相，因为实相就是我们的自性真如，它是本来就是无量寿，就是无量寿。他说他这个无量寿跟阿弥陀这个无量寿，所以呢他这个我们现在有这个，因为他要显出就是说我们要显出阿弥陀佛的这个不但是免罪，还要撑脱接受阿弥陀佛的这个愿力，你跟他一样寿，你跟他一样的光明。第十四愿，设我得佛国中声闻，犹能计量乃至三千大千世界悉成圆觉，欲百千劫是故计下于其寿者不起正觉。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尊生呢，西方极乐世界的声闻，这前面是讲人体前面讲生过中天人，过中人天过中人天讲完以后的话，就讲到这个阿弥陀佛这个一庄严，由一我依托于正庄严，就是无量寿无量光啊。那么说这个无量寿无量光就是每个人具足的，因为无量光就是法界显出尊生的啊，正报庄严就无量寿， 就说离尘哪里了呢？就是从阿弥陀无量寿中出。那无量寿称陀的谁在称陀呢？就是无量光，就是法界，就是光明中现种种相。那个相里呢，现出每个众生就是无量寿，就是佛性。就是说你念阿弥陀的这个一念，这个佛性，这个佛性是怎么出来的呢？佛性怎么来？就是来自于阿弥陀佛。就是你除了念阿弥陀佛是佛性之外，你都是无明分别之处的覆盖着。就是念阿弥陀佛人的一瞬间，一瞬间那个就是佛性，那个就是佛性。就是说那个佛性，就是说这个时候你的善根就已经具足，那个善根跟阿弥陀佛的善根是同时具足。而这个善根是寂灭体，就是说我们现在念阿弥陀佛的这个善根呢，就是说你除了念阿弥陀的善根，他不是讲吗？我在前面就讲过，你就是你现在念阿弥陀的这一念善根，是整持法界所有的善根，就是说十方世界所有的善根都是念阿弥陀的一念间出来，知道吗？这一念就是念阿弥陀就整持法界所有的善根，所以这个善根是非常，也就是相当于佛性啊。所以后面呢会就讲到声闻啊，不讲天人的啊，叫声闻。就是声闻又能计量，就是说极乐世界的声闻，就是我们讲它是48愿的一环套一环，就是说到这个地方，如果你念阿弥陀佛视为自机，就是说你在视为阿弥陀佛的时候你在念三界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念之间三界没有了，是吧？也不堕落三界，我不堕落三界就不堕落六道轮回，那我就在南无阿弥陀佛名号里面了。因为除了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全是三界啊，全是六道轮回，全是地狱恶鬼畜生啊。所以除了这只阿弥陀佛之外，三界没有了，地狱恶鬼畜生没有了，人天阿修罗都没有了，就是阿弥陀佛。你视为南无阿弥陀佛，然后发现我这一念从哪里来？无量寿中出来，无量光里面。如果没有阿弥陀佛这个符号就是无量光，你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念。这念无量光，因为无量光后面就有无量寿形成我现前这一念，我存在这一念，这一念是什么呢？就是说反正这一念它是不是时间，也不是空间，不是长，不是短，不是高，不是低，其实就是佛性。当你能了解佛性的心，这叫什么心？知道吗？这叫正觉，不是无上正等正觉，叫正觉，人还没有发菩提心，知道吗？叫正觉心。而这个真觉心就叫声闻，叫声闻心，知道吗？所以你视为到极处的时候，所以48愿你每一愿视为到极处，你的声闻心就出来了，就是直接见到了你的佛性，你就可以见得到。所以你把48愿每个愿每个愿的思维，你就会达到一种寂灭状态啊。我们现在可以学一学，就可以思维到他说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念之外，三恶道没有了，三恶道就出三界，是吧？然后南无阿弥陀佛已经不堕三恶道，也不堕三恶道，就是这一念就是说这是阿弥陀佛，我是不理阿弥陀佛，你就是不堕三恶道。不堕三恶道就是没有三恶道，就没有这个就是佛的心，是吧？念阿弥陀佛嘛，那就是珍贵之心，念阿弥陀佛就珍贵之心，就不可能进入到这个丑陋之心，然后进入到无好丑之心。你有没有三恶道嘛？哪有好丑呢？就是阿弥陀佛，难道你念阿弥陀佛的心还有好还有丑吗？是吧？所以念阿弥陀佛进入没有好丑之心，进入没有好丑之心的话，阿弥陀佛搭我心念的话，这一念无所障碍，是不是？或者就是说进入到佛陀西方极乐世界的圣境，跟我心起一念完全相应的时候，就是这个眼通耳通他心自通，是吧？他心自跟我们现在念阿弥陀佛就他心自通。那如果这一切通，就了解我心前的心念，我所有的念头都在他心自里面，他心，然后进入到这个他心自通，然后进入到他心自通神自通，是吧？他说这个时候，这是阿弥陀佛念的时候，神自通又具足，也不会因为你在不念善戒了，眷恋阿弥陀佛了，你就不会纪念名啊利啊色啊贪着。因为这一念达到基准的时候，他说这一念的话应该不会再贪着记着，因为你视为自己的时候， 特别是对苦的讨厌，对于菩提心的这个真善，然后这个念念精进，然后说这个不贪着机心，就是对身体的执着，因为你重视这一念嘛，你怎么会重视肉体呢？也不会重视名和利了，就是说进入到这个一心现前，就是一念现前这一念。所以后面讲了一念现前无量光，就是无量光就进入，就是说南无阿弥陀佛就无量光，无量光进入到无量寿现前一念，这一念的话就是一切法不生，进入到无生状态，这个无生就是声闻啊，就是声闻。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声闻无量无边，就是说你就念阿弥陀佛的瞬间，就是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十念阿弥陀佛，然后第十二念十三念就是无量光无量寿念，就是接受阿弥陀佛，然后你就进入到声闻，就是这样一念的声闻。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太多了啊，你这样想一想就知道，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声闻，就是说极乐世界的声闻，如果你用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众生都称为圆觉菩萨，圆觉观察十二因缘，用百千万亿来去计尽量来算寿命，算这个寿字，就西方极乐世界有多少声闻数不清楚，太多了，自其受者不起真觉，没法推算西方极乐世界有多少这样念佛的众生，就是这样的念阿弥陀佛，就是一念南无阿弥陀佛。如果我在讲的过程中就边讲边证，边讲边证，讲到这个样子，南无阿弥陀佛就进入到一种集中状态。南无阿弥陀佛，这个时候你放下所有的这个世间的事情，这是阿弥陀佛，就进入声闻。这一声阿弥陀佛就是声闻状态，就是声闻状态。就是你的无量，就是第十愿的十一愿的时候，你就进入到寂灭定了啊，寂灭定了。十二愿称陀于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就无我相无人相无尊师相无寿者相就会显现啊，有声闻。所以大家听到这个地方，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感觉啊？就是说我的徒弟呢我问他。他说，他说你讲的那个地狱那个苦啊，我怎么震撼不了我的心呢？震撼不了心呢？啊，是吗？他说我讲法还没震撼你的心啊。他说你说地狱那火那么烧，我没感觉。他说那就拿一火烧一下不就可以了吗？就是说看一看那个震撼，就是说拿那个火烧一下你的手指，你不就震撼了吗？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的认识到？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可以放下一切的这种勇气，知道吗？就是我讲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你应该感受到啊，这一念之间跟无量光无量寿灭一十法界的所有的这些地狱跟畜生三界都不会显现出来了，进入到寂灭定的时候，然后呢阿弥陀佛无量光衬托于无量光，又建立了无量寿现前的这一念现前，这一念就是声闻。我这样的声闻人人可做了，就是说你自己证到声闻需要一个阶的时间，但是一念阿弥陀佛就是声闻，这个声闻的话需要两个阶时间的修行，两个阶就地球换两次，你才能够由这一声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念的成就啊，这些成就。那我说这样，我感觉到这一念太珍贵了，这一念南无阿弥陀佛太珍贵了，超于一切，因为我不需要再念别的东西，念别的都是业障，是不是？就念阿弥陀佛是无量光无量寿，能灭一切业障，称着阿弥陀佛十二愿至十三愿，进入到第十四愿啊，第十四愿就是极乐世界无量的这个声闻啊。所以有人说到西方极乐世界有那么多的声闻，那这个极乐世界能不能装得下呢？这个你非常放心，知道吧？这个因为极乐世界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极乐世界是十方世界。因为没有地狱无鬼畜生，所有地狱的畜生都空掉了，也就是说难道地狱底下都变成阿罗汉的境界了，知道吗？你进入声闻的时候，那地狱底下全是你们，但是你们都是在享受阿罗汉以上的境界，就是说地狱就没有了，被阿弥陀佛占领了，然后地狱空掉了。所以有人就说一住阿弥陀佛可以足以让地狱空掉，就是说所以我们要法心把这个阿弥陀佛升到哪里去呢？升到阿鼻地狱啊，升到阿鼻地狱，恶鬼任何地方都升去， 因为阿弥陀佛名号到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地狱就空，恶鬼空，畜生空。为什么他能空？因为他是没有自信的。阿弥陀佛有，不但是自信，还有愿力。他说地狱底下所有的众生都有自信，都会留下来，就是阿弥陀佛大额长，大额长，所有地狱恶鬼畜生的境界都漏掉，唯有复信留下来，知道吗？就是说金子留下来了，所有的沙都丢掉了。那个沙子有多少呢？那个沙子普遍都是，但是金子只有一粒，知道吗？当然沙子全部漏掉，但是只有一个金子留下来。就是说我们要到那个恒河那去找沙子，找金子，找针啊，非常难。阿弥陀佛一下就找到了，知道吗？阿弥陀佛在大海里找了一根针，瞬间就可以找得到。为什么呢？他一个掌子过去，沙子全漏掉，他就出来，他不需要找的，掏一下就可以了，是不是？我们在井里面去捞东西，只要把它水抽干了，一捞，然后筛子一筛，你要的东西就出来了。你在那找，你怎么找找不到，知道吗？所以我们就是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只要闻到阿弥陀佛，就像那个金子出来了，沙全漏掉了，所有的恶业都会消失。所以你就对这个阿弥陀佛有信心了。所以我讲这个目的，希望你对阿弥陀佛升起信心，不要对人性信心，知道？对人性生信心没什么好处。所以我观察一下常佛嘛，就是说常佛在你们面前必须要高分量解，高分量解，必须要什么？这个冰叫什么？冰箱玉洁。叫冰清玉洁，冰清，这叫冰清玉洁。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呢？还有一个呢？一片温柔，一片温和，知道吗？对你们一定要非常慈悲温和的对待嘛。还要希望师父呢，冰笑玉洁，冰清玉洁，叫冰清玉洁。就是说我觉得你们对师父的这个太高了一点，知道吗？这个愿望太高一点，就是说。如果给我照一下相，马上就很多人会让你看着，他给愚人多讲几句话，你马上就看着。我说你这种条件太高了，我一点受不了。就是说人在这个时间里面的话，不可能达到这么圆满。你要希望师父这边也圆满，那边圆满，希望师父对我是最好的，最温柔的，跟我心心相印，还希望师父呢叫做冰消玉洁，还要冰清玉洁，还要达到那种境界。我觉得这样的师傅找不到的，你在哪里去找呢？但是呢，你们都渴望这样去做，这样做的话，你太委屈师傅了。就是说，在这个世间，如果你要是看人，就挺麻烦，知道吗？是因为我们只有念阿弥陀佛最为可靠，不要去看人，一定要看阿弥陀佛。就是说，很多人对师傅的条件是很高的，知道吗？那这个是讲极乐世界的声闻，声闻。极乐世界的所有众生在里面因为十法界都已经转为了西方极乐世界的圣境，根本没有第五，第五个出生根本不存在了，是我们的妄想，妄想可得吗？是我们的无明，无明可得吗？是我们的执着，执着可得吗？执着就是你一念了，就是你一念了，就说你的世界有多大，你说西方极乐世界装不下，不是西方极乐世界装不下众生，是你自己的心装不下众生，知道吗？是我们的妄想无明分别心装不下众生，你的无明断了，这个世界会不断的长，就是说你心有多大，世界不断的展现出来，空间大。是因为你心量非常小，这个世界就很小；是因为你心量非常大，这个世界就非常大。是因为世界哪有大跟小呢？地狱鬼畜生不会是你的妄想啊，妄想，你想一想，这个大地有这么大吗？还不落在你一念之中吗？就是说你现在看到大雄宝殿是你一念妄想，知道是一念，这一念断了，大雄宝殿就没有了。就是说你眼睛张开，大地就这么大，还不在你眼睛里面吗？你眼睛多大？看大地这么大，你眼睛多大？不就在你眼睛里面吗？是不是？就是说你眼睛，对吧？那这个眼睛里面是什么？弯心嘛，弯石嘛，你眼睛灭了以后，大地还在吗？没有了。所以你现在看到大地，这是你一个妄想，知道吗？不要以为极乐世界也是妄想，极乐世界不是妄想。所以呢，净虚空变法界根本没有地狱，也没有恶鬼，也没有畜生。如果真是有地狱恶鬼畜生的，就是邪道。释迦牟尼佛讲过，真有地狱恶鬼畜生是邪道。 嗯，就说执着于名相者又是外道，就说执着于地狱名相都是外道，就是我们的妄想，妄想灭了，不管是这个天堂地狱都不存在啊。佛这是觉悟了这个道理，佛就这样。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啊，就是说你看到的全是这个看西方世界尊生，这是看尊生的妄想，是吧？尊生妄念形成了自己的那些境界，但是那境界已经离不开佛，佛陀在你妄想里面产生无准的变化，无准的变化。所以佛陀没有妄想，他的世界广阔无边，尽虚空变化界，这个界没有了，是吧？这个界没有了，都变成佛的极乐世界的境界。所以阿弥陀佛，这样的妄想断掉，西方极乐世界就另外一个空间就腾出来了。你现在从大雄宝殿用一妄想，大雄就把西方极乐世界给占了，是吧？你妄想断了，哎，他就大雄没有了，大雄没有，就西方极乐不就腾出来了吗？是吧？腾出来的西方极乐世界的无量的阿罗汉还在这个地方，你不腾出来，你不腾，你看到大殿，你没腾出来，但是别人腾出来了，是不是？你别人腾出来，你一看到大殿，别人看不到啊，别人看到的是极乐世界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看着大殿它是没有的，它是看到的西方极乐世界无量的声闻菩萨都在这大殿里面，但是我们看到就是大殿，我们坐在这里面，等你万一一断，这个世界没有了，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是无穷无尽的，所以你不要操心那个地方会有云集的现象。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怕云集呢？是因为在此世界遇到好多人给你带来很多的烦恼，所以见到以后呢怕生烦恼，不想跟他们打交道。到西方极乐世界，即使有人，你看到人，那也是护菩萨，那是功德是不可思议。你见到他的时候，就不可能有恶念升起。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看，第十五愿，舍我得佛，故证人天，寿命无能限量，取其本愿，修等自在。而不要者不起真觉，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寿命无穷无尽的，啊。无穷无尽，或者就是没有限量的，没有限量的这个名词怎么算呢？就是说你不这就这山万座那山高啊，你怎么看都是很广很大，就是说你的寿命呢，就是说它是没有穷尽的。取其本愿修等自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取其你到十方世界去应付尊生，就比如说释迦牟尼在持三佛世界叫修等自在，就是说为了度这一方尊生，所以呢八十岁就圆寂了。但是呢释迦牟尼佛的八十岁是我们信尊的八十岁，但是呢如果你到释迦牟尼佛心里他又没有涅槃，他常住在涅槃，是我们信尊的佛涅槃了。佛根本就没有涅槃，知道吗？佛陀是在无量寿中，他在无量寿中现这个自在相，我想禅，我要在你面前现禅就现禅，我要现短就短。为什么呢？他本来没有长短，是有尊生有长短，现长短相叫自在，自在现长短相。其实上他没有长短，他是无量寿。所以极乐世界的尊生寿命跟阿弥陀佛的寿命是一样长的，因为阿弥陀佛的寿命就是他的寿命，怎么会有长短呢？所以他的光明跟寿命。所以这个为什么前面一讲有很多声闻呢？为什么很多声闻呢？就是对于就声闻来讲呢，对于声闻就是你现前这一念就是声闻，这声闻是佛本来具足的，佛所具足三相声闻菩萨跟这个人天声闻跟菩萨，这里面讲了这三个人。那人天是指人天道，声闻是讲声闻道，就是说菩萨讲菩萨道。但是对佛那个地方人天声闻菩萨对他方世界为了化现尊身方便实现，但在极乐世界是没有这个名字，也没有这个实相啊。这是一个什么？我打个比例来讲，桌子的用就是菩萨，桌子的相就是圆，桌子的木头啊就是声闻，对吧？声闻是什么？就是木头解脱的，他的性解脱，知道吗？就是说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桌子就是圆觉菩萨，圆觉菩萨，知道？那桌子呢能够利一切大众，这叫做菩萨。 所以呢，他能利益众生，叫做把他起个名字叫做菩萨。他能够成立一个桌子，叫做缘，叫缘起菩萨。他说这个木头的本性就是一念觉，就叫声闻。娑罗世界这个桌子，它是个它的体就是木头，它的相就是桌子，它的用就是这个桌子的用，它的体相用都在娑罗世界本来具足的，所以方便说明。因为不说明娑罗世界，如果不说明的话，我们没办法去视为阿弥陀佛娑罗世界。因为佛陀有方便故嘛，说有声闻，有人天，有菩萨，就这样。为什么又讲人天呢？因为对我们人必须要讲人天呢，没有人天的话，释迦牟尼佛怎么来到人间呢？实际上他是声闻菩萨跟这个缘觉，他这个体是觉体，所以他这个声闻可以现一个阿拉汉，他的缘觉可以示现一个缘觉菩萨，他这个菩萨可以示现。你说声闻是什么样呢？声闻是男的是女的？知道？声闻没有什么男女之分，它只是一个觉性而已，就是觉性。它可以说哪一个声闻都是声闻。你要舍利弗、摩金莲，你说哪个是声闻？它都是声闻。所以声闻这是一个觉悟的正称，就是说你觉悟的这个体上，把它安了一个名字，方便故。其实不能说哪种叫声闻，声闻没有定性的，就叫声闻，通常叫声闻啊。反正就是你这一念觉悟了，你这一念阿弥陀佛这个念就叫做声闻，是吧？你觉悟的这一念就是叫声闻。但是呢，是男的是女的，我们也找不清楚。第二呢，圆觉菩萨，你说哪一种是圆觉菩萨？还是男的是圆觉，还是女的是圆觉？他圆一吨吨圆呢，我们也不知道哪圆是个定性。说菩萨，你说男的是菩萨，还是女的是菩萨呢？还是过往是菩萨，还是大乘菩萨，还是比丘是菩萨，还是圣菩萨？菩萨也没有一个定性的。菩萨一个定，他这个名字这是一个定这个觉性的一个你这个行为的一个真称，他这个方便安立一个名字。实际上是菩萨在极乐世界没有这个名字，知道吗？所以呢，菩萨在此世界我们称为一个菩萨，看到观音菩萨是叫菩萨，看到地藏菩萨是叫菩萨。他说到底是地藏菩萨还是观音菩萨？这个菩萨是按照地藏菩萨的，观音菩萨就不是了。他说把菩萨按在观音菩萨那个地方，那地藏菩萨就不能叫菩萨了。因为菩萨嘛，你不能这样的定性的说菩萨。如果这样的定性说菩萨，那就菩萨就变成一个人了，知道吗？所以菩萨是一个真称。所以极乐世界有没有？肯定有人天，没有人天他就不居住人天，所以不来了，不能来了。所以呢，这个声闻菩萨跟缘觉在此世界可能都是人天，知道吗？可能都是人天。至于人天菩萨、人天声闻，他必须以人天来示现，没有人天，这个声闻菩萨、这个缘觉都不存在，它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只有人天才示现出来，才有菩萨安立处，不然菩萨没地方安住。然后我做比丘，如果没有人的话，我怎么做比丘？头发怎么剃呀？没有人呢，所以人，你说我的比丘是人呢，还是鬼呢？是吧？那他是一个人呢，所以呢，我这个比丘是人做的比丘。如果发菩提心，这是人做的菩萨。如果我要修声闻，这是人修的声闻，就是它都是人来建立的，所以叫极乐世界有人天，知道吗？所以人天声闻缘觉菩萨，极乐世界都居住。他是对我们娑婆世界方便说。第二个呢，他好方便到十方世界度化众生。不借人天声闻缘觉菩萨，佛也没办法做众生。那他不现人，他没办法跟我们同住。因为佛陀不有布施啊、爱语啊、屯饰啊，这个施舍法，他跟我们同住，他必须要示现人天。最起码我们要人天，我要看到形象。所以有人说这个是声闻，这个是菩萨跟我讲哦，他证了什么果位，这个什么样什么样。他说视线什么样的位置，大家知道吗？要了解这个道理。所以极乐世界里面呢，这个声闻天人，他是修短自在，在此世界这个视线佛、视线菩萨视线人天视线声闻缘觉都可以视线，就是自在修短自在。所以到了十五愿的时候呢修短自在，寿命无能限量， 所以到十方世界修之前，这一次死了以后下次再来，这一次的叫转世，就是说我这一辈子跟你坐在一起，坐在一起啊，讲完以后我就走了，下次又回来了，下次又回来跟另外一批众生我又回来了，所以回来不回来对于无量寿来讲，对于无量观来讲根本没有没感觉，为什么他是不等本地的，不等本地，但是众生有等念，所以有善业感召，就是说你的善业福德和善根来感召我来和不来的问题，我这辈子变得是个出家形象，下辈子可能变个愚人像，再下辈子可能变个什么小猫小狗的，在你面前你不知道，知道？但是呢，他的寿命，他的寿命是不等的，因为不等的有万代一尊生，因为他发愿要度众生的时候，在众生心中有种种变化，种种变化，种种寿命，就是说他有80岁、20岁都有，然后150岁，说呢。那就对于大师来讲，150岁跟20岁有什么区别呢？就是就真正的成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明天死也可以，就是这是尊生的因缘而已。所以那个文某基金说，我便是尊生病。他说尊生有病，尊生有贪嗔痴，是有世间病。他说我哪有病呢？是有尊生病，我这病。尊生没有病，我哪有病呢？所以他对他自己来讲，我病只是一种视线，是尊生的业力感召。如果尊生没有病了，那我就好了。所以佛陀讲，就说你的善业现前，我就现前了。你是什么善业，我就感到什么善的因，什么善的这个相。所以你见到释迦牟尼，我见底八佛像还是尊同佛像？你见到一个好出家人，见到一个不好的出家人；你见到一个好寺庙，一个不好的寺庙，都跟你自己个人因缘有关系。如果你悟到了，都是无量光、无量寿。不管是哪个，你只要一住南无阿弥陀佛就可以了，管它好的坏的你不要管，因为这个都是万想分别执着，都是六道轮回事，不要管它了，你就直接念南无阿弥陀佛就可以。所以我们有三心非常重要，第一个念阿弥陀佛心，是为阿弥陀佛功德心，是为阿弥陀佛大悲心。如果你能够去弘法利生，是为大悲心是可以的，如果你不能弘法利生，就是为阿弥陀佛功德。因为是阿弥陀功德，你看这分别心非常强的话，你就关起门来不要念阿弥陀佛，你就是三个心，没有什么别的心了，啊。所以念念都在无量寿中修转自在。如果你等着这个道理，南无阿弥陀佛随处示现啊，你要了解这个道理。舍我得福过转人天，乃至闻有不善名者不惜争取，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不善的名字啊，前面我们还没一些没讲清楚的，就是说极乐世界在此世界极乐世界很多的声闻，最起码的是声闻，但它我们分别对立来讲，我们在此世界都是万象无明分别，如果不念阿弥陀佛的人全是无关系，你只要跟他们在一块聊天的时候全是聊是非，是吧。他说这是寿命来讲，如果你要是不念阿弥陀佛，在无量寿中，那就在妄想中。妄想是没有自信，哪来寿命呢？没有寿命，刹那刹那的寿命，就是说你勉强你把昨天的思想维持到今天，你能够维持到今天，维持不了明天，就像你对长跑好一样，你能够维持多久？你说，你维持多久？今天对长跑好，明天就对长跑不好了，行吗？维持不了多久了，我不相信，这样。只有念阿弥陀佛才是对的。你这场佛今天可以让我欢喜，明天可以让我烦恼，你今天可以把我捧上天，明天可以把我推到野底下去，就是这样的。就是只要你不念阿弥陀佛，你就是无明分别执着，它是没有寿命的。没有寿命是靠你的力量，靠你的妄想维持力，知道吗？你的妄想维持那是很累的一件事情，知道吗？你维持老公一个好的家庭你多辛苦，你知道吗？要照顾孩子，要照顾婆公婆，不照顾好的话人家说你很差，是吧。你的老公在外面走，你不是你必须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如果你有一点不漂亮或者污垢或者什么样的，你老公去找别的媳妇看怎么办，是不是？你就必须要一辈子维持，一辈子维持辛苦，你都用靠妄想维持，知道吗？你银行钱存在银行那边去，你要维持它，知道吗？就是说你的名利房子都要维持，那房子你做了一个买了一个房子坐在那地方贴的膜啊擦啊，到死都没有住过， 就在天天打扫卫生干活，到时都没有住过，你也没有用过，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辛苦，就这样的维持，靠万祥维持，每天靠万祥。那万祥是没有寿命的，没有寿命是刹那刹那的生命，所以你维持不辛苦吗？你维持一个根本没有的东西，知道吗？为什么？就是你是在山上画了一个月饼，然后跑到寺庙就打个饼，跑到寺庙的在空中画一个月饼，说师傅，我在你寺庙里画了一个月饼，然后呢，我希望他常常的在这个地方回家去，我要不断的念，我画了一个月饼，就要维持根本没有的东西，你自己凭空中画出一个月饼，就是你要维持它存在。师傅，我在你寺庙画了一个月饼，然后每天回来呢，就要找那个月饼，找也找不到，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也就是说，你每次维持那个虚妄的东西，你辛苦不辛苦啊？所以呢，万祥是没有它是没有生命的，知道吗？没有自信，没有生命。所以我们这样维持万祥，你一定要烦恼。你烦恼没有关系，不要把烦恼带给别人了，知道吗？就是你自己拿刀砍自己的手，不要砍别人，让别人家痛苦。所以我们都在制造烦恼，自己伤害自己，还伤害别人。就说你自己烦恼，还拿着一切人烦恼，你自己往火底下跳，还要找一个陪着你，就这样。所以我不想跟你们一起往火里跳，我不想跟你们一起烦恼，但是拉着我，因为我没有解脱之前，我也被你们给骗了。就是常常你拉我，其实本来我就在这些里面，要拉我一下，你要把我拉到烦恼里面去，我有时不小心就跟你真理去跑进去了。我想要干嘛？跟你放到个虚妄的东西干嘛呢？我赶快出来啊！出来以后呢，对方就不开心了，对吧？为什么呢？对方要跟你一起烦恼，如果不跟你一起烦恼，他是生气的。就像你要骂老公，那老公要不生气会跳得更厉害，知道吗？跳得更厉害，他必须要达到他生气的角度，他感到很开心，知道吗？这个世界是个变态的，知道吗？对不对？就像你不生气我更生气，非达到你生气为止。就是你不生气，我讲他不是给对方快乐，不是让对方解脱，他是让对方生气就开心。这是因为这就是这个没有寿命。那么你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寿，你了解你的每一秒钟，所有众生的一秒钟都在无量寿中。所以第十六条，就生我颠覆就是说没有无量寿，就是说。如果你以没有这个弯性来修行，就是到寺庙天天以这个弯性修行，弯性是没有生命的，是没有生命的，拿什么往生呢？拿什么成佛呢？因为他没有自信呐、啊。如果你修一个没有自信的东西，不白修了吗？你不是打妄想白修了吗？所以你搞了一辈子的话，白修了。就是说，在世间来讲的话，就是说你拿这么多的钱，然后付出那么多的青春，然后护持道场。结果到最后面都搞一个虚妄的东西，然后呢，果报肯定是不会，果报肯定是没有的，因为那是虚妄的，怎么会有果报呢？就像田里面没有种子，怎么会发芽呢？就根本没有下种子嘛，就是，是因为我们为多的念一声阿弥陀佛，我还下了一个种子，是吧？你除了念阿弥陀佛之外，所有种子没有下，所以我就讲到这个地方，我就感觉到念阿弥陀佛太重要了，所以大家觉得感觉到没有？除了念阿弥陀佛之外，实在没有得意值得你们这么牵挂。就是说除了阿弥陀佛之外，我什么都不相信了。所以一个人呢，他搞个眼睛，我看那个图片，他一个眼睛，眼睛里面一个阿弥陀佛，他说我心中只有你啊，我心中只有阿弥陀佛，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眼睛里面有一个阿弥陀佛，我这个图片蛮好的，这个图片打开里面一个阿弥陀佛，他图片里面一个小小的字，上面写了一句话，我心中只有你。我们要向这个学习，就是我心中除了阿弥陀佛之外，我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不要了，因为这个世界没有一样的意值得你侥幸劳力这样的去搞。那说是我得福，过着人天乃至唯有不善名者不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这个不善之名，都是至善之名。闻道，因为极乐世界都法性身，我一直在提的就是法性身，他说都是自信里面显现出来，都是阿弥陀佛的自信和我们自信相吻合的一个体。他说见到自信就见到真心，是吧？所以我们怎么样的去见自信？就是说自信呢、啊，就是说自信它是一种什么样的自信？它不会有烦恼的自信呢、啊，就是说你悄悄的向自信相应的时候，烦恼就没有了， 啊，比例来讲，这个世界本来清净啊，我怎么样的感受到它本来清净呢？这样你弯心吸下来就知道了，知道哈？你立即就感受到，哦，原来清净很自在，心就会大致很远。就说你只要把弯心吸下来，你就发现清净，但是你没有完全吸下来，你不能够跟法界相应。如果你闻无明，到西方极乐世界光明就是断无明，无明全断，无明全断就彻底的吸下来了。那说阿弥陀，就说你整个的生命就显现出来了。现在尽虚空变法界，四法界都在你一念之中。那说这是清净的本体，清净的本体是无比的庄严，庄严的本体有无量的功德，功德里面无量的这个愿力和十方诸佛菩萨。这个神力、智慧、愿力都是从这个功德里面显出来，所有诸佛菩萨的解脱都是清净心里出来。只要你有了清净这个体，而说你的神通解脱就会出来，因为它可以发神通、发解脱体。但是发愿呢，可以增长这个清净心呢，一清净心能增上，有个发愿的话，功德就非常广大。所以我那徒弟问我嘛，他说师父啊。您老是说爱心就是佛，就是说那我明明感觉到爱就是一种欲望啊，爱就是一种，不是讲爱就是情啊，爱就是堕落啊，这个着落 啊就是说怎么爱是跟佛性有什么关系呢？啊，他就非常不理解，就是不理解。因为我们人把爱的这个定向啊，都是难于之爱，就是难于之爱，牵挂之爱，就是牵挂执着烦恼。他说这种爱就不是真爱，一定要跟清净心相应的这个爱心，这个叫做慈悲。慈悲心前面有一个名词叫空性，必须空性的慈悲才是真爱。如果没有空性的慈悲，那就变成情爱，有了情爱就会堕落，知道吗？情爱，所以在我们人间都是情爱，因为你根本没有修过般若空性，你发出来的这种心都是一种，都是有情的，有感情在里面，所以人家见到你啊，所以世间人啊，只要有情爱之人啊，你发现吗？就是说真的你发出爱心的时候，别人啊，这种爱心的人，就是说人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很痛苦的，都很烦恼，都很孤独和寂寞，只要你有一点爱给他，他是整个的身心都影响你，就是我感觉到啊，就是说你是我对他讲一句很温柔的话呢，很可爱的话，好听的话，哎，他对你有极大的好，就是感觉到他有全身心的付出感觉，就是人在渴望爱，你知道吗？每个人在渴望的一点爱，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爱，就这样，因为他的世界呢，父母孤独，就是跟父母在一起感受不到，在丈夫面前时间久了感受不到，在朋友面前大家都在争名夺利、贪嗔痴慢疑，每个人都是自私利，然后感受不到被爱，所以每个人都不愿意爱别人，都像别人的爱他，知道吗？但你在爱他的时候，他是渴望已久，知道吗？每个人在渴望已久的，就是都对他有一点爱心，他的生活孤独残留之中，这样你发出一点爱的时候，对方他是用广大的心来拥抱你，真是这样的。所以人是非常孤独的，渴望别人家爱，所以在遇到一个法师或者遇到某一个人对你讲比较温和的话呢，比较慈悲的话呢，你就觉得非常珍惜，非常珍惜，觉得哎呀我俩好有缘呐、啊，或者说我们这个怎么样怎么样的，就感觉到这不一定说我们要发难语字啊，不是这样的，就是说他非常珍惜这份友情啊，就是说互相这个情。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说当然在世间来讲，这个爱的话是不通达空性的，我们佛教也通达空性，以空性的这种爱不会走向偏，世间的爱的话它能不能的话都走偏了。只有我们在这个世间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发出慈悲心的时候，同时要观察般若空性。他说我常常讲一句话，就是说对你恨的人要发起爱心，对你爱的人要发起般若智慧的心，就是说你自己啊，最好的人呢、啊，你没有必要的那么发起这个爱的心了、啊，应该发起呢这个斩断这个，就是说有时候呢，就是说顶多小孩子不以弱爱，是吧？因为小孩子你本来爱他， 如果你爱他很简单，因为他本来是你的孩子嘛，你要对他狠一点，你要对他狠一点，就对自己边个的人要狠一点，就是说一定要不能够让人家互相连在一起。但是对那个仇人，或者说人家骂你的人，或者骂你的人，这个要发起爱心，因为这个爱心是包容他，这个包容心才是爱心。所以我们修行呢，应该呢是怎么样的修行呢？其实我把它判断要分出几种次第。第一个呢要改，第一个呢忏悔心，我伤害了就所有的众生堕落都跟我有关系，所有众生的堕落都跟我有关系，我要发起忏悔心啊！我讲的话，我做的事情伤害了别人，我伤害了我的良心，我对不起我父母，伤害了别人啊，我对不起众生，就是说要忏悔心。忏悔心后面是感恩心，感恩深夜，感恩天地，感恩世界，就是说他给我的养儿必生之意啊，这个满足有。有感恩心后面生恭敬心，这叫般若智慧心。有了般若智慧心就是空心了，有了空心再起运，心现一切法叫起运心。有了起运心呢，了知心即是法，法即是心，起运心再升起什么大悲心，利益众生心。有了大悲心，在这个地方讲大悲心才可以，在前面讲大悲心是错的，就必须到这个地方了解空心了以后才能讲大悲心。有了大悲心的话，才有这个，才这个啊，我们讲有这个啊，这个普贤行愿心呐，啊，变法界心呐，或者说这种种心，就是说修行它是要观察，慢慢的观察一些次第。这些次第就是心在一步一步的走的时候，这前面次第就是说离上动物啊，事实上见修，就是说在离上我们要悟到彻底，在事实上我们适当的呢要见修一下。见修就是说首先忏悔心很重要，就是说所以我希望大家了内心做自己忏悔心，忏悔心感恩心这两个心的话，是如果这两个心没有生出来，没办法修行的。那怎么样你才忏悔和感恩呢？师父在讲法的时候你一定要来，知道念佛的时候你也来参加，讲法的也来听，因为在听的过程中你心慢慢慢慢的感恩心忏悔心就出来了。如果你问到听法的时候或者念佛的时候都不肯来，在家里面打麻将是吧，在玩，宁可在外面打麻将玩，也不可能念佛，也不来听法，这个就是没有忏悔心，没有感恩心，对吧？师父在那为你们建立这么一个道场，毫不容易，你为什么不来参加呢？是吧？所以我希望居士啊，还要静静地休息，不要懈怠。阿弥陀佛。